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中共近年来不断强化对国内各媒体平台的操控，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从电视到广播，从网站到微信，大众甚至小众传播媒介无时无刻不在中宣部乃至各级新闻办的严密监视和控制之下。为了不留下把柄，来自宣传主管部门的命令指示大都以电话形式传达。但最近从中国国内媒体获得的一批电邮显示，中共对媒体的掌控已经到了无孔不入的程度，在对香港战中行动的报道问题上尤其如此。时事大家谈今天为您揭示真相。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请到两位嘉宾参加节目的讨论。一位呢是现居美国的中国调查记者龙灿，龙先生正在旅途中，他通过 Skype 从美国犹他州参加节目。龙先生您好。
您好。
好的。另外一位呢是中国观察人士温云超先生，温先生在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两位。与此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都请拨打这个电话参加节目，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您的见解。
好，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给大家介绍几篇这个电邮的内容，让大家呢对来自上峰的这些指示、宣传报道指示有些感性的认识。9月21号，请立即查删香港学联罢课抗议政改学生领袖质问十个为什么一文。9月22号，习近平下午4点半会见香港访京团，可能会有重要表态，留意。香港学联罢课抗议政府的，我们一律不碰。9月22号，香港学生罢课之事各网站不得报道，删除网上所有相关信息。9月26号，国庆期间要清理政治有害信息，清理香港战中负面舆情。10月2日，今天严格按照指示执行，指示主要是香港的评论和清理跟贴。10月2号，梁振英接受 CNN 专访，我们不要编译，等新华社等央媒发稿。涉港问题绝不搞自选动作，严格按照指示要求做。10月3号，报道提示多到发指，香港大叔含泪唱等你回来，首屏放了。好，龙灿先生，这组电邮呢是您通过您的渠道从国内的朋友那里得到的，请您跟我们谈一谈您看到这组电邮以后对当前中共控制这个媒体这种严厉的行动有什么感想。
好的，其实我是记者出身，对这样的内部管控邮件我是非常熟悉，但是就像战中这个事情可以明显看出，这个管控已经细到了，就是已经精细化到了让人震惊的地步。比如那个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那个21号是他们那个所谓反战中的媒体管控的第一步，就是开始的时间。然后从21号到那个9月21号到那个9月30号，这是他们的第一阶段，就是我们称为就是禁的阶段。全面的到28号是禁的阶段，28号到那个30号它有一个短暂的一个调整期。到10月1号的时候，你就明显的看到，他就迅速调整了他们的一个战略方向，就从严禁到全力以赴的进行这种舆论防护。到10月3号的时候，你还能看出又一个调整，就是他们的那个从一个简单的舆论引导，又转到了一个迅速转到一个带有攻击性的全面污名化对手的一个阶段。就是这三个阶段，它的那个界限是很清晰的，同时他玩了一组我们称为就是所谓的媒体操控的这种组合拳，他涵盖了很多，他用了很多的形式，比如普通的党媒的报道，互联网的那种转发，还有就是这种视频音频这种带有艺术创作的这种形式，比如什么香港大叔含泪唱啊这种，还有一个甚至动用了动漫的一些手法。就是它是一个非常系统的全方位的一个组合拳。 涉及到的人资源甚至到形式都是非常多样化的。像这样具有这种我们称为带有战略性质的这么一种全面的舆论的这种对公，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就这么系统。之前我当了那么多年的调查记者，也见了那么多的媒体管控，像这样一个全景式的这种呈现，说实话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是非常吃惊的。
嗯哼，好，谢谢龙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魏云超先生，那么刚才龙先生讲到呢，从刚才我们看到这些电邮的内容来看呢，中共这一次在这个战中行动之中呢，他采取的这个对媒体的这个控制呢，是从首先是禁止言论，然后呢是对言论进行指导，最后呢是进行这个他所讲的反攻。那么从这些步骤来看，您的感觉是什么？
这当然我们很明显能看得出来，其实这些禁令它所针对的目标并不是香港民众，而是中国大陆的受众。所以他在第一阶段，也就是在头一个星期里头，他就是针对国内的民众，他就是严密封锁消息。但是在一个星期之后，因为运动还在持续，他们不能够继续封锁，那这样子的话他们就转守为攻，就是就污名化香港占中运动，以及这个其实针对的目标还是国内民众。这个我们从这次一系列的这个占中的指示来看，我们可以看出一些非常明显的一些特点。第一是级别足够高，这次是国新办直接以国评的笔名来发文，这种情况在过往当中并不多见。第二就是指示的数量可以说是非常之多，同一个网站同一天可以连续收到好几次的指令，并且这一次呢，它的控制方式是非常精细，方式也非常粗暴，删或者发几条，发在首页或者新闻首页什么位置，标题能不能修改都有非常详细细致的要求。另外呢，这个指示的形式是很多样的，刚才龙灿先生也讲过，视频啊、新闻啊、评论啊，各方位都来。另外一点我们要留意的就是这些指示它是不留死角，例如它要求关闭评论，或者说发布预先安排好的评论，这个就可以看到他们的控制。另外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它这次其实是用一种守土有责的方式来严防死守，例如直接指定官员负责某一个网站，如果不按照指令执行，例如不删除某几条评论，可能第二天网站就别想开了。这些都可以看得出来北京当局对香港战中有多么的紧张，看得出来对整个互联网的管制是多么的精细。
谢谢文云超先生。龙灿先生，我们以前也谈过中国大陆的新闻自由，那么现在看通过香港战中报道这件事情，我们已经看到中共及其宣传部门对于这个各媒体的掌控啊，就像这个温运超和你刚才所说的，已经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那么面对如此高压，中国的媒体人有没有任何选择？如果他们不去执行上峰的这些意见，他们面临的是什么？
其实这个是一贯的，就是中共对媒体的管控从来都是非常严的，只是说这一次他表现的在操作层面表现得非常的表现得很细，甚至我们可以用专业点来形容它。其实刚才那个你问到一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在我身上都已经有所体现。中部领域开始的，首先是比如对人员的管控，这个人员他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如果他的指令你不执行，体制内的所谓的就是干部记者的这种管控，你这个干部就别当了，你升官也就不带有用的机会。你体制外的记者，比如像我们这样的四川话的记者，那就是缺乏话语权的，比如像常平、像校属、像我、像那个什么杨海鹏这些国内就是非常资深的一些公民记者，直接就把你给干掉，你不会有任何机会。然后对干部的管控，那现在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媒体的所谓的高管，它是中国属于一个收入非常高的群体。它首先是，比如从八九六十以后，共产党它采取了一种做法，就是用足够多的经济利益对这些人进行收买和捆绑，甚至利用相当程度的腐败对这些人进行纵容。但是，如果你一旦违反，那就是非常残酷的镇压。比如 前段时间有个例子，比如像沈浩这样的人，他曾经写出了《总理是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这样的经典文章，但是在他某些层面，一旦看到他和共产党并不是百分之百的进行合作的时候，哪怕是你已经做了某种重大的一些让步，他依然会采取非常强硬的手段，甚至对你进行给你构陷某些东西，让你牢狱加深。他们的这种控制甚至是镇压的手段非常残酷的，对记者的群体。然后我想补充一下的就是刚才那个温云松先生说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到那个前一部分他们主要是针对这个国内读者，其实是的。比如从那个21号到28号的这种严禁，它真的就是针对国内的媒体，因为它有一个背景，中共对学生的罢课是非常的敏感，因为我们都知道896是这个他们后面不得不采取这种非常血腥的镇压手段，让他们在全世界面前露出了他们的本质。其实只要涉及大学的问题，只要是涉及到罢课甚至绝食，他是无论如何不能让国内的人知道的。因为他第一篇那个禁令是，我举个例，比如第一篇的禁令，第一篇文章那个什么问十个为什么，这篇文章最开始是他们内部推荐的一篇文章。因为这个所谓的学生领导，就是这个学生领导，他的背后这个学生组织，他本身是共产党在背后有一定操控的。这个人他是反战中的，至少他是很温和的在反对战中，表达一个反战中的情绪。这篇文章，共产党最开始试图把这篇文章作为一个可以表达香港的某些意见的，但是后面他们发现这个触动了共产党，绝对不能让这个罢课信息出现的这么一个红线，把他们自己本身想推荐的这篇文章全面封杀。这是第一棒他们打到了自己人身上，但实际上是为了达到共产
党。好，谢谢龙先生。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接下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与此同时也请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20-0551。第一位呢是山东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哎，你好啊！你们今天帮讨论这个香港战争啊，就我收听你们的美国之音，你们天天报道。其实中国啊，知道这个新闻不自由，但是你们天天报道有点太过了哈。这个我觉得你们，斯诺登不是披露过那个美国监控全国隐私吗？对吧？全国那个民众隐私，你们应该讨论这个话题，不要他妈的花时间吵这个话题。我操你妈个逼！
好，山东的李先生。
山东的李先生，
啊，
你如果是对我们的话题不感兴趣的话，你不要用这种脏话来骂人，你这是非常下流无耻的这种言行。
下流无耻。
我们希望你今后，如果你希望讨论的话，希望你文明一点，理智一点。
嗯，而且这个新闻事件因为每天都有新的进展，所以我们必须每天跟踪新闻。好，接下来一位是湖南的李先生。湖南李先生你好。
哎，你好。
请讲。
中国的这个新闻媒体啊都是假的，我看了好多电视，一个呢只有什么东西是真的呢？体育频道蒋正放，天气预报，动物世界，其他的都是假话。
好，谢谢湖南的李先生。
再一个呢，香港中国呢没有自由，没有民主。没有民主的，中国人民要走上民主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嗯，好，谢谢湖南的李先生。接下来一位呢是广东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啊，主持人好。
嗯，
我说呢，那个中共啊封锁那个新闻自由呢，我觉得呢是那个中共啊那个领导呢可能是一点那个幼稚头脑，所以呢，当时的毛泽东的时候的好话坏话都要听，所以这实际上不跟人家发表怎么样意见，这样啊是不行的。所以你好像那香港战争，大家都知道了，你现在的人呢，是啊，不比那原来的30、40代、50年代的时候没有水平了。现在农村的水平比那些中央领导的水平还高得多啊！现在了，你好像香港那个香港战争呢，那个小小的几个学生啊，是啊。 那个新闻不用封了，你把它全部开放都行了，大家都可以来评论了，是不是？
嗯，
按照老的社会来说，就是说像就是那个你中央朝廷设立的很大了，公立水利朝廷设立的，你中国的时候你那个很大的了，你那个人大了是吧？就是所以在香港的那个几个学生啊，这小小的蜈蚣啊，是不是啊？跟你那个摇龙啊来斗胜啊，你想一下，你要怕人家什么啊？是吧？
好，谢谢广东的黄先生。好，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龙灿先生来回应一下。与此同时，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说您做调查记者是有很长的这个时间，有一段这个历史。那我想问问您，就是如果比较一下，就中国现在的这个新闻自由方面呢，和前任，也就是胡温时期，甚至跟这个江泽民、朱镕基时期呢，这个比较之下，是不是现在的这个情况更加的这个登峰造极？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就是随着互联网的它的这个普及呢，凭这个老百姓他们发声的这管道渠道呢也是越来越多。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这个使得现在这个中国新闻自由呢，构成了一个怎样的这个局面呢
？OK， 其实现在的局面是非常差的。
嗯。
从我当记者的从2000年开始当记者到现在这十多年，我有一个感触很深的这么一个印象，就是。从2000年到2004年，在中国大陆，特别是市场化的媒体当中，我们还有一定的发言权。就是，作为调查记者的话，我们有时候还能够做出一些让自己稍感满意的一些报道。但是从2004年到2008年，又是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呢，就是明显管控加强，但是呢，有些报道我们还是有一定的操作空间。比如我们就曾经做过，用长达1.5年的时间去做追踪周老虎啊，甚至做一些在国内做一些这种调查报道，甚至南方都市外做过安密源这样的精彩调查报道。但是从2008年以后，我就明显感觉到，情况越来越严重。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以后，连续出台了那个把以前的，这个。意识形态方面的这种引导直接变成了一个舆论斗争，他把舆论引导这个说法呢变成了舆论斗争，然后从2013年开始的这种全面的反普世价值，一直到后面的抓大 V 抓记者，到今年的这种全面管控，甚至抬出了一个让人非常吃惊的叫周小平的这么一个社会流氓作为他们的什么国家宣传方面的一个最高的一个什么代表人物进行表彰。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就是他用周小平这样一个如此低劣的，甚至连文字都低劣到惨不忍睹的人去代表整个中国这种所谓的文新界的这么一个高度，这充分的说明包括习近平本人他的水平实际上和周小平也处在一个同样的档次，他不希望社会上甚至不希望记者圈任何一个人在思想层面在美学修养甚至在一些基本的文化常识上超越他们，一旦超越他们，对不起，你只能出局。就是从去年到今年，这个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全面后退，在新闻管控上的全面加强是非常明显的。
是的。
但是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互联网似乎已经突破这种所谓中共的新闻管控，实际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一厢情愿的一个说法。共产党在新闻管控上，无论你是传统的纸媒、传统的电视媒体、广播媒体，还是这种新的互联网媒体，他做到的是非常精细的。就互联网是的，我们开了一点点的口子，特别是在微博元年。在微博刚出现的时候，曾经有人提出了微博改变中国。事实上我们看到微博没能改变中国，先把自己给改变了，就是实名制，就是不断的删帖。
是龙灿先生，关于这个互联网的问题，特别是五毛党还有周小平等类的这些现象呢，我们在第二个话题当中还要做更详细的讨论。接下来继续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西藏的高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你好，
没有新闻自由，中共的反腐败一定会流于形式，一边是腐败，一边是反腐，一边是更厉害的腐败，就像当年明朝的皇帝朱元璋一样，即使是薄情实逃也杀不尽贪官，因为人的自私和贪婪是人的本性。怎样去开放新闻自由，用一种制度文化来约束人性的弱点，才是中共想做的。中共现在已经大官大官，小官小贪，无官不贪，已经民心丧尽，他不论做什么都坏不来老百姓对他们的支持。
好的，谢谢西藏高先生。接下来请江苏张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张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
你好，请讲。
我只说两点。一个，香港现在是走上民主的阶段。
嗯，
香港这个未来就是中国将来的未来。嗯，我说的是，就是刚刚山东的那个李先生开始讲话了，他很粗鲁。
是他连他自己的他自己连自己的人格都不尊重，
就是我看下来他好像是共产党的爪牙，因为共产党嘛，蒋介石曾经说过嘛，就是共匪，他毕竟没有素质教养的。
嗯，
哎呀，其他我不说什么了，谢谢主持人。
好，谢谢江苏的张先生。文云超先生，刚才我们谈论了一下中共对于国内各种媒体的掌控，那么在这次香港占中行动当中呢，中共对于香港、台湾还有一些海外的媒体也采取了这种渗透和掌控的这种姿态，你能不能根据你的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在香港这种舆论之间争斗的这种情况？
我想这个大家也能看得到，特别是有些热心的网友把每天的各大报纸的头版放在一起，然后发布在网上，我们的感受就会更加深刻。例如，在反战中和战中民众冲突的时候，你看《文汇大公》和香港的《东方日报》，他们就会说香港民众自发起来反对战中如何如何这种报道。当然，台湾的对比也是非常明显，我们明显能看到某些叫《中时》之类的报纸，它的头版是完全不出现。战中方面的情况跟其他的报纸显然不同，这也可以看得出来，其实中国当局他对媒体的管控，他可能是真的是两手，一手对内的话他就严格控制消息，那对外的话他利用这种资本的力量的控制，然后去输出自己所需要的内容，这也是香港人民面对的一个很严峻的一个局势。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新闻，就是在今天早上，香港的《苹果日报》在街头的报摊被人分发点被人淋酱油，导致数万份的报纸被破坏，然后没法及时发售给民众。这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为了这种打压这种新闻自由，打压这种资讯自由，当局是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明的就是直接的发送这个发布这种不同方式的指令来控制这些信息，暗的甚至有可能是直接去操纵黑社会搞破坏，例如封堵苹果日报集团诸如此类的办法，这也是大家看得到的现象。
是温云超先生，还有一个我看到了一些香港媒体的报道，中共的一些主流媒体呢接到上峰的这个旨意，中宣部或者是国新办的指令，严格禁止他们报道或者是刊登一些香港、台湾艺人的消息，理由是他们支持战中或者反对暴力。名单上总共有30多个人，其中就包括非常大的明星，像刘德华呀、周润发等等。请你谈一谈，你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有什么感想？
最新的名单已经更新到49个人。
嗯，
这个其实在意料当中了。现在对于当局来讲，就是只有两类人，一类是自己人，就是说你要明确表态支持他们；另外一类就是敌人，特别是你跟不喜欢的人站在一起，并且公开表态香港战争的话，你显然是敌人。那当对于中国当局来讲，他最拿手的武器当然是所谓的市场和资源。他如果截断这些艺人进入中国大陆，或者削弱他们在中国大陆的影响力的话，毫无疑问，这些艺人们的 发展和他们的经济收入会受到影响，这对中国当局来讲，这是他们的一个拿手的武器。我想这个名单还会继续加长，并且这个层面可能会涉及到很多其他的层面，例如对香港的政治人物，可能他们也会同样用这种方式进行控制。如果你合作，那可能内地很多商业机会向你敞开，如果你不合作，那你请你不要再进来，诸此类的办法。
是，
好，谢谢温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河北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
请讲。
啊，那个，首先我想说一下，就是对刚才山东那位听众的发言，我非常气愤。因为美国之音给咱们提供一个客观公共的平台，我们应该感到那个尊重各方意见。然后呢，他自己呢，正是一个新闻管控的受害者。他被洗脑之后啊，他就像疯子一样，在美国之音骂。而美国之音呢，作为公自由的平台，能够播出来，说美国之音已经就是说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假如在大陆的话，你连线骂人，他马上会掐掉，你就。新闻有延迟嘛，他绝对会播不出来的。
嗯，好，谢谢河北王先生的支持。请讲。
另外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到新闻管控了，我平时也收看大陆的这些凤凰台，我想问一下，凤凰台为什么他平时打着自由、客观、公正的旗号，打着海外媒体的旗号，但是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也没有重视的报道？只有美国之音的重视的报道，因为这个事件呢，刚才那位新闻那个山东的观众说。他说：“为什么你们每天都在报道？因为大陆天天都不报，所以说美国之音在这方面是对的。”
好，谢谢河北的王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四川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你好，我首先打电话来的目的就是对刚才那个听众啊不文明的行为表示那个谴责。因为我很喜欢你们的节目，特别喜欢宝生先生和您主持的节目。另外就是说谈到那个就是对媒体的那个管控。其实应该是堵吧，不应该是管。公安呢一直想堵，但是堵不了的。怎么堵的？现在的科技这么发达，这堵不管怎么样都堵不了的。我就想表达这个意思。
好，谢谢您。接下来一位是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啊，你好。这个我觉得啊，这个新闻就是媒体，公开与不公开，我觉得就是说民主的国家和地区要跟和共产党专制的那个。国家比的话呢吃很大的亏。我最近在卫视上面呢就观察卫视，所有卫视包括美国领导人像日本领导人啊台湾地区啊领导人说的每一句话那个共产党的记者都能捕捉得到，都能在我们这边新闻上。但是外国的这个外国的我们自己的国家做了些什么事，你都说些什么事我们就不知道，所以说这是很大的一个不公平。我觉得外国要西方要给中国施加压力，争取那个新闻公开，就是包括这次香港的公法事件吧。我觉得那个中共的那个就是说香港的那些记者啊包括主持人我都慢慢的变成共产党专制的那些人了，好像就是香港的那个新闻都没有播出那个真实的播出香港党中的那些事件，我觉得这跟你们就很有蹊跷。
好，
谢
谢张先生。好，接下来我想问问龙灿先生，因为刚才我们谈到的就是宝山问了这个温云超先生，就是关于明星香港的一些明星由于支持战中被中共列为这个批评的对象，那么这个呢是想以此警示其他的明星，因为中共是拿着这个所谓的这个市场作为一个杀手锏，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会不会同样的这个方法使用在西方的这个媒体身上，那么西方媒体呢西方国家是不是也会在市场利益等的这个驱使之下最后呢是表示投降和屈服被和谐呢？
他们已经早就这样做了。一个最明显的一个案例就是前段时间德国之声的苏玉彤被开除。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中共对于像对香港艺人那样的手法实际上是很多年以前就已经启动了，就是他们的所谓的大外宣叫媒体渗透战略，用了大量的这种所谓的广告费用，巨额的广告费用去收买，去危机公关一些重要的媒体人，然后把这些媒体变成他们自己的一个所谓的同情者，甚至变成到最后变成他们自己的发声筒，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目前这种做法在中共的这种做法对整个自由社会造成的伤害是很明显的。德国之声这个事情已经引起了我们的高度警惕。
好的，
好，谢谢。
各位听众观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现在我们结束对第一个话题，从对战中报道的管控看中共扼杀新闻自由的讨论。休息一下，等一会儿我们继续讨论第二个话题，周小平大获青睐，五毛被委兴国之重。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